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其实呢句说话好重要啊，就是正正就是在世界好纷乱，正正就是第二个风又嚟紧，都唔知打唔打得成嘅当中，正正就是世界俾唔到真正嘅平安我哋。呢句嘅说话系嚟得几重要，系咪啊？系唯有主真正俾到我哋平安。那份的平安纵然在风暴里面，我们仍然是不会摇动那份的平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最后一段的经文曾经讲过一个很普遍出现的现象，就是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很容易就会离开上帝。所以他在那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必须要靠住上帝，不是我们自己能力可以胜过，我们必须要靠着上帝才有能力胜过。我相信你还记得这节的经文来自第四章十六节，不如我们一起读吧。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因为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眼前看得到那些的事物，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眼目乃是放在那些永恒看不到那些事，因此我们轻看了眼前众多的困难，众多的挑战，甚至是风吹，甚至是摇动，我们都仍然能够有忍耐，能够继续咬紧牙关的去面对困难和苦楚。跟住喺第五章嘅下半段，保罗提醒我哋有一个嘅职分，职分英文系 ministry， 我哋可以解佢为咧系一个嘅责任，一个嘅工作，有时好难解嘅呢个字吓，但系大家明系嘛？嗰份嘅职分，呢个咧就系呢个职分讲到就系我哋要劝人与上帝和好，和好，和好有个意思就系一个正常嘅关系，亦都有。新普嘅译本译做：我哋就好似一个特事咁样，系神去差派我哋去到去做呢个职事，去做呢个特事啊。通常派一个 ambassador 咁样去到系点啊？就做一啲嘢啦，系嘛？可能有两个国家咧唔得和谐啊，所以咧喺当中做一啲咧劝导嘅功夫咧，系 lobby 下啦，做下一啲咁嘢，以至去调解一下，或者我哋今日咧好中意用调解员呢个字。呢个嘅职份。保罗所讲的是一个劝导人和上帝重建一个正常的关系的一个职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段的经文，请我们一起打开，我们会一起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十一到二十一节。我们都会继续读下去的，所以请你打开就不要收埋。或者我们一起读啊，在教会圣经新约部分248面，我们读先读11到13节，请。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保罗在这里一开始讲出了这个即时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对上帝那份的敬畏，这个是整个即时的起始点，是源自我们信徒对上帝那份的敬畏。可谓保罗讲畏惧那位圣洁的上帝，这个是成为他实践这个即事的起始点。正如箴言提醒我们，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昏悔。新普及译本译这个的智慧的开端是译成是知识的根基，就是一切的认知是建基在这个敬畏上帝那里，好像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一个 foundation 这样。 因着人有自己对神有一个敬畏的态度，他明白，他清楚知道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这个亦都成为他去劝人的起始点，成为他劝人希望人能够同上帝重建，去和好，建立这个正常关系的起始点。因为他都很希望这些的人能够好像同他一样这样去认识这位又圣洁又慈爱的上帝。弟兄姊妹，保罗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将这个信仰去带给那些未相信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要视为是一个的责任，不要觉得呢是可以要完成了这件事，觉得很重，很不愿意，但都要完成了。我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要去做的一个职事。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多么重要。唯有真正去敬畏的时候，我们先对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永生盼望的真理是有多大的相信。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将一个福音向人传讲的时候，我们不单止只是讲上帝的爱，我们也都要同人讲上帝是一个可畏的上帝。可畏另外一个意思，除了讲他那种的创造的伟大的之外，也都是讲上帝是不喜爱罪的，人是要对自己的行为是要负责的。你还记不记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前少少那里讲到，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曾经去过葛培里牧师的布道会，或者是葛福林即是他儿子的布道会，或者你未亲临过，你有没有听过他布道的信息。我大约记得我都去过好几次，基本上是很简单的内容，但是一定不会不讲罪，单刀直入就告诉你你是有罪，是不是？如果你记得，或许我们需要知道即时的起点，就是我们要将人再一次带到去神面前，给人看到其实这个神是我们需要去敬畏的，是需要人是知罪，需要去认罪，去悔改，并且是回转的。我想当我们畏惧神的心是少的时候，我们就对自己有几多的罪的心是越来越轻。又或者调返转咁讲，当我们对罪的意识不足够的时候，我们对上帝那种的畏惧的心同样亦都相对地是变得好弱。保罗提醒我们，敬畏上帝并不是试图藉着恐吓去逼人去进到天堂里面，相反的，我们有个敬畏的心是鼓励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因为不信的人基本上就不会畏惧上帝，唯有经历了上帝同在，经历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几咁重要，经历了原来我们是几咁渺小，以致我们能够几咁对上帝那份的敬畏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更明白福音的重要性。跟住保罗就讲到这个即时的动力，这个即时的动力是源自基督的爱。保罗讲到他是劝人与上帝和好的即时有两个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基督的爱，而第二个是基督的死。而这个两个特点亦都成为我们实践这份即时的动力。我们跟着读第十四和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死而复活的主活。经文话，原来基督的爱去激励了我们。激励原文的意思描述了，就是很多个人挤挤拥拥在这里，去在这里期待着、等待着那个情景。原文是有一个这样的描述在里面。另一方面亦都是表示呢，去为道、去迫切这样去向人来传福音的。所以新汉语译本就译在，他说基督的爱去催逼着我们。基督的爱去催逼着我们，去拱着我们这样。上个星期打风，你有没有落街啊？你有没有被那些风催逼住你啊？是不是？我不敢落啊，但你看到呢，拍出来的人可不用自己行啊，都拱你。我相信你可以用这样来形容那份的催逼。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面与主相遇，那个的经历里面，基督的爱完全去改变他，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核心，基督对他这份的爱去催逼着他。所以使徒行传怎样去记载呢？使徒行传是第九章第十九节那里形容，他说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住了一段日子而已，不是很久，跟住你睇下佢名都未改嗰时系咪，佢就即刻就去到各会堂里面去宣传、去讲耶稣、去同人分享佢喺大马色路上面嗰个咁特别嘅经历，佢同人分享佢喺生命里面点样去经历到基督嗰份嘅爱。系因为咩呢？系因为天父嗰份嘅恩典，系因为天父亲自主动向佢启示自己那份的恩典，是因为他还记得不是很多日子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他钉身、为他牺牲那份的爱。在大马色路上面他就体会到上帝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在这份白白赐给他这份的爱，是这份的爱去催逼着他、去推着他，以致他不会坐在那里，以致他是即刻就有所行动来将这份的经历和人来对分享。弟兄姊妹，你信了主几一年，你有没有这份催逼的爱？你有没有这份催逼的爱？不单止只是你自己享受了，内里面享受了这份个人享受了一个催逼的爱，而是这份的催逼的爱更是推动你来去将这个的福音来去传递。一般来讲，我们是较为容易去接受，或者是我们较为容易被基督的爱所吸引的。所以当我们去跟人讲的时候，说耶稣爱你的，是较为容易去有人接受，是吗？当你讲到说你有罪，大家就好似企咗喺度，唔知点样接受咁样。不过呢段经文再一次提醒我哋，如果我哋冇咗上帝嘅审判，基督嘅爱就冇办法显出佢几咁有力。你明白当中嗰个关系？因为我哋嘅罪越多嘅时候，基督嘅爱就显得更加嘅重、更加嘅大、更加的阔。所以我们既需要对上帝有一个可谓敬畏的心，但同时间我们又需要平衡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主，缺一不可。正如刚才一开始所讲，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这个即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基督的爱，另一个是基督的死。有一次有一个主日学老师问他，对着他那班小学生就问了，他说同学们，你知不知道呢怎样才可以上天堂啊？是不是呢帮手洗干净间教会呢就可以上天堂啊？他的小朋友，不是，是不是 好爱锡你个主学老师，又好爱你爹哋妈咪咧，就可以上天堂啊？啲傻生唔系，系咪咧好爱护小动物就可以上天堂啊？嗰啲小朋友好快就答唔系。咁老师问：咁点样先可以上得天堂啊？其中一个学生就举手话：老师，我知道啊！老师，只要你死咗，咪可以上天堂咯。又真系喎，系咪啊？我哋死咗就可以上天堂。不过我相信呢个小朋友去描述呢份嘅死，呢个死含有两个意思喺里边。第一个死就系我哋必须要喺肉身上面嗰个死，我哋必须要我哋嗰个老我去死。但系我哋都唔能够因为咁样死咗就可以上天堂，我哋仍然需要有基督嘅死，以致我哋能够上天堂。所以保罗喺第十五章第五章第十四节嗰个佢讲，佢一人既替众人死。虽然耶稣基督已经钉身十架，死亡复活，但系直到喺大马色路上边，耶稣基督亲自向保罗嚟到显现同埋说话，佢先真正明白救恩嘅意义，佢先真正全然嘅了解耶稣基督钉身喺十字架上面为佢死嗰个意思喺边度。保罗嘅改变唔单止佢经历咗上帝嗰份嘅爱，佢亦都体会到基督为众人死嗰个力量嗰个重要性。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嗰度话：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讲明基督嘅爱系俾每一个人嘅，为众人死系俾每一个人嘅，冇任何一个人系被排拒于基督呢个已经完成咗嘅救赎之外。跟住经文就讲明基督系为我哋死，而我哋亦都需要为基督而死。新普及译本译《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不如我哋一齐读啊！既然我们相信基督为众人死了，我们就同样相信，我们众人也都向自己旧日的生命死了，为那位替他们死了又复活的基督而活。所以我哋需要去强调同埋相信基督嘅死是几咁强同埋有效，是几咁能够改变生命。如果唔系，基督被钉十字架只不过系一个好普通好普通嘅一个曾经发生过一件历史嘅事实。弟兄姊妹，我哋点样去回应基督嘅死？正如我刚才所讲，呢个死嘅含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讲那个基督去为我们众人死那份的死，但是我们会不会以我们的死来回应基督的爱呢？为我们那个肉身上面的死，那个老我的死，那个不再一样的生命，已经死去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呢？所以保罗跟着讲，即时的成果就是带来新造的人。我们一起读十六和十七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是再好像以前那样，不再像以前一样了。凭外貌认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只是单从表面，从一个很肤浅的认识来去了解耶稣，而不是清楚了解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其实那段的意思就是这样。本来就说，你听我好像其他人那样，以前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表面很肤浅的认识，就觉得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他好像带着那十几个的门徒这里去那里去，在 保罗的心目中，或者甚至在同耶稣这么同行这么亲密生活的那十二个门徒的眼中，可能他都是从一个表面凭外貌来看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们没有真真正正全然的了解到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来到世界真正的原因。保罗同样是这样，从前保罗恨恶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乐于看到门徒看到其他的使徒是被逼迫，你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这样形容，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这个他是讲斯提凡，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是不是？哇，他觉得正啊，这样打死他就啱了。然后跟着他不单止冷眼旁观去喜悦，他亦都去参与，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对保罗来讲，在经历了大马色路上边这个经历之前，在保罗这个凭外貌来看认耶稣的时候，在保罗的心目中，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冒充尼赛亚的一个危险分子。所以保罗觉得应该就要去残害他，应该就要去逼迫他，因为保罗去持守住去坚持自己犹太人的信念。所以因为他这份的信念，他这份的自信，他这份的确信，那份的持守，所以他觉得用暴力是没问题的，甚至用杀害人的方式来对抗那些耶稣和他的跟随者是没问题的。所以他迫害他，他用各种的方法。但是当他后来明白了上帝差他独子耶稣基督来界世界上面，当他明白了耶稣基督来到就是要同人来到和好，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途径来重修和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新普及译本这样去形容，我们就回到上帝的身边，是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就是和好的意思。在大马色路上之后，在保罗的眼中，耶稣基督不再是假尼赛亚，他很清楚知道这个是道成了肉身的耶稣来到世界上面，乃是要拯救我们每一个。原来当保罗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有改变。原来一个以基督为信仰核心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不是表示从此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你看保罗的一生是怎样，所经历的是怎样。新造的人就是保罗愿意放弃他过往坚持的信仰，并且是不惜利用暴力那种的行为，改变成为他愿意去牺牲，愿意去服侍，愿意去用尽自己的能力克服各样的困难，经历大小身体身心的疲累，要将基督的福音来传扬。保罗的一生的经历，他所承受的困难，他的考验，正好就讲明这一点，就是他在任何的境况里面都能够有新造的人的特质。就是我刚才最开始引用那段经文，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著名英国小说家和神学家路易斯 C.S. Lewis， 大家都熟悉了，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最关键的是在我们内里面根深蒂固对权威那种的抗拒，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充满了个人的主义，所以在我们的字典里面是没有任何一个字比干涉是我们更憎这个字的。我们很不喜欢干涉这个字，特别在今天 高举个人自由，高举自己的权利，我们是没有办法，是希望人家去干涉我们，我们希望人家不要理我们的。但是 C.S. Lewis 说，基督教的核心对我而言就是一种超越的干涉。我觉得 C.S. Lewis 说得非常之好，正因为上帝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去拆毁我们，去让我们去知道我们必须我们的老我去死去，在让超越的干涉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放低自我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新生，先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唯有这种改弦易辙的改变，才是保罗所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的这种改变。因为他甘心乐意放低自己，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上帝的国而活。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完成上帝所交付他的职事。新造的人究竟有什么特质呢？我们一起打开世纪颂赞，红色的诗集。我们打开第291首。如果你有留心，由291首开始，个顶头嗰度个分类系咩啊？基督里新生系咪啊？咁而你一路揭落咧，其实由290首去到303首，都系喺呢个分类之下。当我哋由291首去揭嘅时候，当呢啲诗歌系形容紧基督里边嘅新生，其实系讲紧乜嘢？系讲紧耶稣啊，基督系我一切。291首。293首是讲的我永远是属于主的。在第一节歌词讲到，主耶稣爱我直到无尽期，是没有权势能够叫我与主分离的。所以父哥说，我今属救主，主耶稣基督亦都属我。294首是讲的耶稣就是我生命的歌。295首就是因为他是我生命的歌，所以我常常去歌颂他。父哥说，歌颂歌颂我救赎主，为救赎我保血流，十字架上面担我刑罚，去还我罪债，使我得自由。296首是讲主救赎的大爱。97首就去不断去赞颂耶稣奇妙的救恩。父哥那里讲过，他的救恩是足够我用的，阔过我一生所行和我一切的过犯。299首是讲这个就是一个奇异的恩典。300首是讲紧主自己，以前是怎样，现在变成怎样。然后301首是讲紧自耶稣进到我心里面的时候，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其中一样的表现就是喜乐潮入我魂，如海涛浪滚滚，因为耶稣住在我心。我鼓励你都回去看看，不是拿了这本诗集回去看看，是回去看看这个诗歌，当他形容着基督里面的新生的时候，是原来是这么丰富。你有没有这些特质呢？你有没有这份的喜乐？你有没有这份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那个的新的创造呢？最后保罗在这段的经文去讲到即时的根源，我们一起读第18到21节，请。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神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里面成为神的义。跟住呢度就去讲到保罗所讲嘅一切，是指而家佢被神嘅爱所引导嘅生命。佢服侍嗰位就系为佢死而复活嘅基督，佢睇见耶稣基督真正嘅身份，呢啲就系佢一切新嘅创造。一切新嘅创造系由上帝而嚟，上帝同我哋和好，意味住上帝原来系同我哋隔绝咗啦，系因着人嘅罪，让我哋同上帝系隔开咗、分隔开咗。隔离含有一个意思系人与人之间嗰份嘅不信任，嗰份嘅缺乏尊重。隔离好多时系形容系咩？形容人与人之间关系嘅破裂，系形容婚姻嘅破裂，系形容可能喺商业上边、工业上边嗰种嘅纠纷，或者系形容国与国之间嗰个敌对嘅形势，含有敌对、区分同埋缺乏沟通。当保罗讲到与我们和好嘅时候，佢嘅教导去提醒我哋，上帝是忧伤的一方，是人导致到这个隔离，是人的罪导致到这个隔离。但是上帝却是没有以冷酷纯律法来对回应我们，相反上帝以爱来对拥抱我们。虽然我们知道上帝可畏，但同时间我们又知道上帝是爱我们。不过用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和饶恕，但同时间上帝亦都是圣洁和公义的，所以他不喜欢罪。我们不能够说哎，无所谓啦，他会忘记的，他会宽恕任何的事。可能人是习惯于妥协的，样嘢觉得哎，求其啦，哎呀，唔好拗啦，是但啦。但是在罪里面，我相信我哋是冇妥协的，唯有咁样，我哋先明白上帝是一个可畏的上帝。基督被钉的过程是为咗我哋嘅罪，所以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嗰度话：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常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基督一个人担负了我们众人的罪，为到我们死。在保罗这里去提醒我们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将这份和好的职分和好的信息来带给其他人呢？我们将一个好消息去宣告，去同人来宣讲，同人来去解释呢，让人能够生活在盼望，在罪里面能够有出路呢？美国特种部队是美国军队里面其中一个最精锐的作战部队，所以当他收这些队员和在接受这个训练的当中呢，是他的即是人的退出率是非常之高的，因为他的训练是极其的严格。曾经呢任这个部队的指挥官 William McRaven 上将，在他一个2014年呢对于德州大学的一个开学礼的演讲，他这样讲，我只是截录了他其中一段，他形容着那种的研磨，那种的怎样那些特种部队怎样接受训练，而其中一个最后的训练是怎样。
The mud flats are an area between San Diego and Tijuana where the water runs off and creates the Tijuana sloughs, a swampy patch of terrain where the mud will engulf you. It is on Wednesday of Hell Week that you paddle down to the mud flats and spend the next 15 hours trying to survive this freezing cold, the howling wind, and the incessant pressure to quit from the instructors. As the sun began to set that Wednesday evening,My training class, having committed some egregious infraction of the rules, was ordered into the mud. The mud consumed each man till there was nothing visible but our heads. The instructors told us we could leave the mud if only five men would quit. Only five men, just five men, and we could get out of the oppressive cold. Looking around the mud flat, it was apparent that some students were about to give up. It was still over 8 hours till the sun came up. 8 more hours of bone-chilling cold. The chattering teeth and the shivering moans of the trainees were so loud, it was hard to hear anything. And then one voice began to echo through the night. One voice raised in song. The song was terribly out of tune, but sung with great enthusiasm. One voice became two, and two became three, and before long, everyone in the class was singing. The instructors threatened us with more time in the mud if we kept up the singing, but the singing persisted, and somehow the mud seemed a little warmer, and the wind a little tamer, and the dawn not so far away. If I have learned anything in my time traveling the world, it is the power of hope. The power of one person, a Washington, a Lincoln, King, Mandela, and even a young girl from Pakistan, Malala. One person can change the world by giving people hope.
今日可能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身边的人就生活在这个泥泞、这个冰寒、这个强风凛冽之下。有很多人想放弃，很多人觉得没有出路，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像那个唱出第一首歌那个人这样，歌声带来盼望，是因为那个盼望令人继续可以抵受那份的冰寒。弟兄姊妹，保罗带给我们去讲的这份的即时，当然我们可以呢集中只是讲传福音，但是我们可以更加阔去看，如果我们保罗所讲的是能够带人去走出那份的黑暗，是因为一个人的死亡去带给人那个永生的盼望，就好像刚才那个短片所给我们看到的，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身体力行我们的见证，我们生命的故事，我们对生命那份的热切的追求，我们对信仰那份的持守，我们对生命那份的生命力，来去带给今天已经在泥泞里面，已经冰寒里面，已经强风凛冽里面准备放弃的人，带给他有盼望。这个盼望更重要的是带有福音的信息在里面。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父上，我们感谢你透过保罗的劝勉提醒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要的职分。主，很多时我们承受了你的恩、你的爱，我们就忘记了自己应该要负这份的职分的责任，我们忘记了需要以爱来回应你的爱。然而保罗这段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常常的警醒，以致我们的生命来到带来一丝的盼望，在泥泞、在绝望、在寒冷、在没有出路的当中、在困境的当中、在撕裂的当中，能够为世界、为身边的人带来一丝温暖、一丝盼望、一丝能改变生命的盼望。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